悔改的道。受洗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我也很喜欢参加洗礼，因为我们都信誓旦旦的说，大家都记不记得在十字里的时候，牧师要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问什么呀？你是不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大家说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认主耶稣基督为你的生命的主？我们也说是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自己是受洗的时候感觉蛮好的，然后完了之后好像好了一小段时间，完了之后的话其实又是老样子。我记得我自己受洗十年多了之后，就开始对自己有这样一个疑惑，我就想我到底信的是什么。因为我表面上在教会里面，那时候还参加司会啊，后来差一点点也被选上执事，如果不是搬家搬到这里来的话，我就在俄勒冈的教会要做执事了。但是我总是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然后搬到下市以后，有一个下午，可能是2014年或者2015年的一个下午，我自己坐在家里，我就有一个声音就问我这样一句话，他说你这样假装要到几时呢？因为我实在是看看自己，看看我家里的人，我们家里人都是受过洗的，我说句老实话，看不出跟世上有什么差别。星期天的基督徒到了教会，像模像样的，该说什么说什么啊。他们那个小孩的主日学有一个笑话，叫 "When in doubt, say Jesus"。就是这样的基督徒，别人问你说你信什么？耶稣。讲完之后就是讲讲而已。而且那个下午还记得，我在神问我这句话之后，我心里的回答是绝望的。我并不是说我就回应了，我说恐怕是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大概是不会信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不能悔改。因为悔改是一件容易说但是很难做的事情，大家同不同意？非常难悔改。为什么难悔改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几个比较容易想得到的。第一个是叫积重难返，因为习惯了，我们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然后冷不丁的受了洗，然后希望第二天就不一样了，是一件其实非常难做的事情，非常难以摆脱我们以前的恶习啊。比如就像抽烟一样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戒掉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是心里的一个苦闷，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心里愁苦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做心里快乐的事情。有一个悔改的事情，我就老老实实跟大家说，我知道有的人怕说这件事情，我不怕，因为我反正不拿教会的薪水，就是十一奉献的事情。十一奉献是很难的事情。有的是家里大家都怕，有的时候是一个人稍微胆子大一点，另外一个人稍微胆子小一点，然后就变成家里吵架的一个原因。十一奉献也变成很大的一个阻拦，因为大家很愁苦，真的很愁苦。第三个问题是南辕北辙，有的人不是不愿意悔改，但是悔改的错了。其中悔改错误最大的事情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犹大他不是悔改，他是后悔。他卖了主耶稣基督之后，然后看到耶稣受审之后，他就非常的后悔，他就拿了30两银子回去找那个30个钱去找那些那个叫当时的那些领袖，说把这个钱退给你们。那些人说你出去吧，你跟我们没有关系。他就把钱丢下来，出去干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出去就吊死了。这个不是悔改，这是错误的悔改。所以悔改难在哪里呢？一个是积重难返，我们的习惯。一个是心里愁苦，我们不高兴。第三个事情是搞错了，南辕北辙，悔了之后也没有改。所以悔改这件事情在人看来其实是不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那天下午的回答不正确， 但是也不错，起码我在神面前我认识到我是改不了了。所以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万事都能。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在神里面真心的悔改。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因为你真是创造天地万物，没有什么是在你的掌控之外的，而且你也真的是蛮有恩典啊，蛮有慈爱啊，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你竟然还看过我们，能愿意把我们挽回。所以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感谢你，我们也真是求你能够让我们能够这是能够真心的悔改啊，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学习到你的真理，在你的真理当中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来脱离我们罪的捆绑。主啊，真是求你看过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求你也看过孩子的口，愿意所讲的一切都能蒙你的悦纳。我们谢谢主，我们一向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我第一次听到今天的经文是在2016年的时候，2016年是我们牧师离开教会一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几个执事在那里勉强的支撑。那个时候感谢主，朱牧师那个时候还在 Richmond 的西部西区教会做牧师，他带了六位弟兄来轮流在我们教会讲道，然后我记得我和严老师还有没有谁我记不得了，勉强把教会的讲道，哦，还有中信弟兄，反正是神带来各种各样的人来帮助我们教会的讲台，所以呢勉勉强强没有散架。那一年呢，林奇伯格的退休会呢请的是一个老牧师，叫劳伯祥牧师，是一个做宣教事工的一个牧师，开孤儿院啊，照顾人啊之类的，然后他那年讲的主题是我们要立志讨神的喜悦。然后那年我因为出差就错过了，但是后来呢我发现他们的网上是有录音的，所以我就把它那个 download 到我的 iPhone 上面。但是呢我上班很忙，一般很少有机会读经祷告或者是听这些讲道。但是呢那年也碰巧了，所以神的工作真是很有趣。那年秋天的时候，我终于听了严老师的反复劝告去跑步。我为什么不跑步呢？因为我是有先天性的心脏不强，跑步真的很累。我跑步糟到什么程度呢？你们知道在国内不是要达标吗？跑1500米然后有零分，对不对？我的跑步比零分还要慢，所以是有多么的糟，真是不能跑。但是严老师跟我说，我教你跑步又没有教你拿冠军，你就跑一跑就行了嘛。所以那年我就听话了，就去跑了，在 FC 跑步。 FC 跑步有个好处，没有什么要看的，又不是马路上，也没有车子里，就一个圈，就跑圈圈，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所以呢我就戴上了我的耳机就开始听，然后听呢就发现第一讲老牧师就讲这个悔改的事情，然后就讲这两节。然后呢这也是因为有趣的事情，我这个人还有个毛病，就是听完就忘，脑子里不留事情，听完就忘掉了。所以哎，你们如果骂了我不要担心，我过两天就忘了， It's OK。 但是这次不一样，劳牧师讲到的时候真的是竭尽全力讲这个事，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而且不仅因为他在一次讲到的时候讲了久，而且他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些例子都很扎心，很扎心的例子。然后呢那年我也坚持的比较久，所以我就跑了一遍又一遍，那一个小时讲到听完之后，我就反而再听第二遍，然后再听第三遍。这也是给弟兄姐妹一个劝告，如果你们听了一次道觉得有一点点扎心，怕忘了的话再听一遍，怕忘了再听一遍，要让这个道对你要有果效，然后再把它放下。然后十几次听完了之后，这个道就存在了我的心里面，然后我就发现这篇道就是我这几年属灵生命的心脏起搏器，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的灵命有了脉搏。所以大家是不是都想知道这两句简单的经节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啊，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把这个放到经节那个里。所以我们悔改的第一个要点其实是前面的几句话，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有了。大家觉得这两句话霸气不霸气啊？ Right? 我们想一想天和地的事情。最近有一个非常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很热闹的事情，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叫 Amazon 的总裁他干了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上了天所谓星际旅游。还有一个谁也干了一回，那个叫 Virgin 那个 Airline 的那个总裁也搞了一次，两个人都搞了一次。请问一下，他们真正飞到宇宙里去了没有啊？没有，摆一个噱头好不好，大概就飞到大气层外面那一点点那个地方就回来了。OK， 他们都没有穿宇航服嘛，你们看到对不对？没有穿，飞到没有空气的地方，所以飞了一点点就回来了，但是还是搞得牛逼哄哄的，到处新闻里吹得一塌糊涂。然后稍微比他们狠一点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1977年还是60几年，我记不得了，不好意思，我们踏上了哪里啊？月球。哎呀，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最近好像又想上去一次，也是九牛二虎的力气。但是这些事情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跟宇宙比起来这算什么呀，对吧？ It's nothing。 然后地，再说地，地比宇宙好一点了，地我们起码踩得到。地有多深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学地理学过什么外面一层中间一层里面一层之类的，我们挖了这么多年探头挖一点点就挖不下去，大家知不知道？所以地里面到底有什么，很多东西都是那种物理探测那种猜测出来，没有人见过地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不光是有天有地，如果我们就是稍微有一点的科学知识的话，我们最可以敬畏的是有序。有序在物理化学里面有一个东西叫 entropy 和 entropy， 就是能量和混乱。从混乱到有序，这个能量是无比可怕的，你们知不知道？我讲一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你把一滴墨水滴在水里面，它就会扩散到到处都是，你要把这滴墨水回到原来那个样子，你要花多少能量才能把那滴水给烧掉，才能拿回你原来那一滴墨水。更何况所有的天地万物都是有序的，我们的生命居然也是有序的，而且不光是我们单个的生命，而且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它都是丝丝入扣，都是放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说我是做科学的我们做科学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秘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研究生里面的那个抑郁症是外面的大概6倍，外面的6倍。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研究太难了，真的太难了。然后我们说让我们抑郁的研究跟神的创造来比的又是一点点，像我是做癌症科学的，我做到现在就发现神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所以神真的是不得了。哦，还有今天下雪了，我们现在天气预报蛮牛逼的是吧，我们知道今天要下雪，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雪制止住呢？不能。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是能够控制天气该有多好，你不试试看呢？你控制试试看。 actually 不能控制还好，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之后，将来可能是更大的灾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大卫在诗篇的第8篇他就赞叹到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我们从这个天地的万物，从这个创造，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神。就像这罗马书1:20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在诗篇89章写道，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知道神的那句话，就是你们要为我做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所以神是这样大的一个王，我们就算造出世界上最华丽的宫殿，也没有办法让神高兴，可以愿意安息在其中。我们怎么能够造得出比神的天地更美的宫殿让神来居住呢？
所以神的这句话，
请问大家，说神的这句话是真正的问话呢，还是个反问句啊？是反问句。而且我现在我发现跟神交谈久了，发现神其实很幽默的，神是有性格的，神很好玩的，神其实是调侃我们，说你们不要忙了，不用忙了，你们做的那些事情吧，是不会让我高兴的。这就让我想到我奶奶也很幽默，我奶奶年纪大的时候经常就斥责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说你给你这个给你那个，我们孝顺，她说不要搞了，他说孝顺孝顺，你要顺，你为什么麻烦你们问问我要什么然后再做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爱神的话，所以我们最关键的是要知道神他自己的心。而且神这个调侃，哎，在另外一个其实一点都不好玩的故事里，神也调侃过一次。这是最近许文丽弟兄一直在读的一本书，是那本书你们知不知道？约伯书。约伯书是一件，是前面37章真的是非常的悲惨。约伯失去了儿女，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健康，他的太太也嘲笑他，说你不如死了算了，不要再念叨你的神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那个三个真是猪一样的队友过来，不光不安慰他，还说你肯定犯罪了，你肯定犯罪，你想想吧，你不然怎么会这么倒霉呢？然后他们三个说完还不完，还有一个很年轻的人，一个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说哦，你们前面说话我没说，现在我来指教你们一下，我是明白的，我给你讲一讲。你说能有比这样更惨的事情吗？这是失去了一切，老婆也骂他，朋友也背叛他，年轻人也在他前面指手画脚。这就在约伯开始要问神说我不如死了算了，你蛮好不要把我生出来，跟神讲，神他没有冒犯神，但他跟神开始有一些抱怨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了，也是类似的，神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又问他，你能记住卯薪的节吗？能解开参薪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它的重心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你能使云彩扬起身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叫他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悔改的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嘴上认识神，或者脑子里有一点点神，但是我们并不真正的知道神有多么的大而可畏。所以在箴言的第九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然后回头说到我们的教会，2016年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在一切都没有定数的时候，我们当时的那个 host 教会的那个年轻牧师叫 Ben Bullard， 在年初的时候就带我们在严正弟兄赞美姐妹家里面学习一本书，这本书的题目叫 Behold Your God， Behold 就是来观看我们的神，看哪、啊、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有赞叹性的一个看的意思，看我们的神。当时学的时候就很有震动，然后其实学的这些东西也不是知识，我觉得这个灵就扎在了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的教会慢慢的就有了起色，所以我们后来这两个教会才能够合一，教会合一之后才能往前走，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认识神真的是智慧的开端。然后神要我们悔改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能做的，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还是必须要能够做的，就是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并不是我们要做什么功劳出来，因为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坐在那里皮皮塌塌懒懒散散的我们就能够悔改，就能够真正的跟随神， 所以这里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应我话而战兢的人。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经常在神的话面前战兢？有没有？哇，大家说传福音的时候不都是跟我说吗？信了主耶稣啊，我就罪被赦免，然后我就可以上天堂。从来没有听说过还要战兢的事情，怎么这么可怕？而且这些词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兢，这个虚心也不是世上的虚心，而是 poor in spirit， 就是我们邻里贫穷，什么也没有，完全破产，道德破产。这些词是世人所不耻的，是在世界上要被嘲笑的，就连在教会里也慢慢被忘记了。我们慢慢的就被世上的成功啊、活动啊、组织性啊、效率啊就代替了。有一次我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他跟我说，你是白痴吧，你这么多年书都白读了。讲得好，讲得好，我应该会这样回的，那就好了，我没想到。网上的弟兄姐妹听不到，下面有一个人提醒我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而且这些词有的时候引起人的反感，说你怎么总是说这样的话呢？所以劳牧师也说，在讲到的说，他说神是不是虐待狂啊？为什么每天都要我们啊痛悔啊、战兢啊之类的？难道要把我们搞得很惨才高兴吗？啊！但是劳牧师后面说，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哎呀，我学的不够像，劳牧师是广东人，讲的很有口音的啊。他说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啊。他说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们虚心痛悔，因神的话战兢。是我们罪人们在大而可畏神面前正常的反应，不这样才奇怪的，你们说是不是？怎么可能不这样呢？因为救恩是何等的奇妙，虽然是白白给我们的，神的付出是多么的大，爱是多么的深。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八福，有很多人都关心神的福分，八福里面的第一福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所以约伯是爱神的，约伯在神调侃他之后，约伯的回答是非常美好的。约伯没有跟神说，哎呦，我已经这么惨了，你不要再跟我这么说了好不好？约伯的回答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懊悔就是 repent 就是我们说的悔改。约伯说，我要住嘴，我要住嘴，我要悔改。当然这里要解释一下，我们这里的住嘴是停止我们世上这些无聊的虚谈，并不是停止跟神说话。我们要停止的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是，世上的智慧要放下来，然后不要问神为什么，永远不要问神为什么，而是跟神说，在这件事件上求你指教我，神必定会指教。然后不要忘了这句话，但我所看顾的，这是两个的连接点。当我们虚心痛悔战兢的时候，神就看顾我们。所以在约伯回答神之后，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然后让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然后约伯真的为他的朋友们祷告，就那些猪一样的队友们，然后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所以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他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的。我们要相信，在苦境里面也要相信， 我们只要是能够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战兢，神必看顾，必让我们从我们的苦境中转回。怎么转回？很多时候是很奇妙的，经历过的人就知道，不经历过的人只是一个神话而已。我真的愿意每一个弟兄们都能够经历神，能够被神看顾。然后最美的就是，神虽然不住我们手能够建造的殿宇，神愿意住在悔改清洁的心中。所以大卫在犯了大错之后，他和拔示巴犯奸淫，然后设计谋杀他的忠臣，叫什么名字？乌利亚，真的是摔惨了，记不住。然后神派拿单先知去责备大卫，所以大卫在拿单责备之后没有躲起来，而是写的诗篇51篇真正的认罪。他说，你本不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有悔改的困难的话，其实也不难，就是真正的把神看作神，知道神有多么的大而可畏，然后在神大而可畏的面前，真的是甘心情愿的虚心痛悔，然后在神的话的面前站起。然后悔改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事情呢？讲起来大家有些有点复杂，说怎么悔改？其实悔改蛮简单的，悔改其实就是一个转向的事情。我们本来是往这边走的，然后现在神在那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转向神，这就是悔改，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神的时候，我们都个人都偏行己路，但是有了神之后，大家都转向神。转向神是其实是一个过程，没有人能够一天就做得到，所以悔改也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有定向的，并不是随便的。然后其实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神就给我这样的话，我们只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着我们的神，才能真正的悔改。所以呢，悔改跟爱神是连在一起的，不是两件事情，而是同一件事情。下面我跟大家细细的分享一下。第一个，我们要去除我们心中的偶像，尽心的转向信靠神。我们要靠耶和华得胜，而不是靠世上的力量。诗篇20章写道，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封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因为当时要打仗的，战车和战马是很重要的，因为马的速度真的很快，然后战车的攻击力真的非常的强。所以你如果是凭着世上力量的话，肯定是要车，要马，要做王，对不对？要有更多的人来打胜。但这里想到我们的得胜不是靠这些世上短暂的事情，而是真正的要靠天上那永恒的救恩。所以我们要特别警惕形形色色的偶像，就是我们人眼能够看得见的车马。因为我们对世界的信靠就是对神的背叛，我们对世界的信靠就是对神的背叛。而我们从小就是靠就被这样教导，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凭自己的判断来争取世上的成功。然后也感谢神，这次我在查经的时候正好看到在圣经的那个以赛亚书最后一章的下面有一个附图，讲旧约里面的偶像，我给大家念一念，希望对大家能够有帮助。一个是列王记上18章19节，这个偶像是什么神？是爱神，保守我们多多的生育，多儿多女，这是一个偶像。在列王记上第16章第31节，丰收力量雨水充足。在以赛亚书46章第1节，战神 守护神，保护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胜利。民数记21章29节，国家的神保守我们的国家。以赛亚书46章第一节，学识科学。为什么要把这些念给大家听呢？这些事情不是奸淫，不是谋杀，不是偷盗，不是说谎，但这些是什么呀？是旧约里的偶像，是神所斥责的。那大家说这些事情有什么问题啊？这些事情其实没有什么问题，都是好的事情。神不是说了吗？叫我们生养众多，对吧？对啊，我也经常想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要生养众多，对吧？否则不亏了嘛，对吧？要多生一点，没有问题啊。然后科学很有意思啊，我跟严弟兄都做得津津乐道，真的很有意思。因为神的创造是何其的有趣。然后国家，因为国家也很好，没有国家的保护的话，事情都乱七八糟的。没有政府的话，这东西怎么搞呢？也不行的。然后得胜有什么问题？我们打仗当然要得胜了，所以说我打仗我就是为了去打败的，没有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啊。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对这些事情过分的执着，过分的追求，而把这些事情的根源，把我们的神给忘了。一旦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回头，我们就会灭亡。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第一个王，大家记不记得扫罗王？他是又高又俊美，对吧？而且是战争天才，打仗总是得胜。他怎么会被神离弃的呢？因为他就是没有等神，撒母耳叫他等他过来之后再出兵，他自己就出兵了。后来撒母耳跟他说，这些人你都要杀掉，他自己留下来。撒母耳指责他，他说，哦，我这个是留给神的。看到没有，他把他自己的愿望放在了神的愿望之前，而且还强势夺理，说的振振有词。这个事情对我的震动是非常，我希望对弟兄姐妹震动非常大的。因为这样的罪看起来是多么的小，大卫的罪看起来是多么的大，但是大卫的悔改得到了神的悦纳。就算他有奸淫有谋杀，而这个扫罗就这样，就扫罗是轻慢神，大家看到了没有？ That's it， 轻慢神是不得饶恕的。就连扫罗最后他不行了之后，他也没有来找神，他最后他把撒母耳的那个灵叫上来，也跟撒母耳讲，求鬼也不求神，看到没有？所以这是没得救的事情。今天上次我们也唱到除你以外，也感谢神，这段诗也给我新的看见，我给大家念一遍。先是，这是亚萨的诗，诗篇第79篇。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很喜欢这段诗，特别现在老了之后，脑子也记不住，然后力气也更跑不动了。嗯，但是这段诗经常给我这样的安慰。但是我就发现，其实这篇诗是这样开始的，我给你们念一念。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如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我也没有时间再念一遍了。回去如果有感动的话，诗篇79篇多念几遍。所以除你以外是有背景的，是亚萨看到恶人吃得脑满肠肥，得享平安，满怀不平之后，想通了之后，再写下来。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呢？这些事情我都可以放下了。啊 ，sorry， 谢谢你们，诗篇73篇。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写道：“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我常常这么说，有些弟兄姐妹就问我，那你是不是说我们要是非不分呢？ No，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肯定不是。但是关键是我们呢，当我们看到这些罪人的时候，要想到我们也是神挽救的罪人，我们要把他们从罪里面救回来，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就让他们去吧，神会审判。然后现在可以想想我们前面讲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想我们是本来是积重难返，就像抽烟一样，尼古丁的那个瘾的话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抽了15年的烟，我从15岁抽到30岁，因为抽烟真的是让你很快，特别是烟酒不分家啊，抽烟真的是一件很让我放松的事情，很难戒掉。然后大家知不知道除瘾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问题，你们知不知道？除瘾都是失败的，经常大家新闻里报道给听到，那些戒毒的人后来又复发，复发之后就死掉了，因为复发的时候最危险，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对中枢神经的抑制性最强，很多人就呼吸停止就死掉了。脱瘾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因为有瘾的那件事情本身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硬生生的把它砍断掉是砍不掉的，就像挥刀断水，水还流的那种感觉是砍不断的。所以在世上是有脱瘾的方法的，那些脱瘾很多的脱瘾的方法 actually 是用一个东西来替代那个原来有瘾的事情。但那个东西有两个问题，一个那个如果那个替代的事情比原来上瘾的事情还要好的话，你是能够戒掉的，但是戒掉之后你的光景就更糟，你就会依赖于新的那个瘾，是不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脱瘾的那个药物不如原来的药物那个更爽的话，它就没有效果，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这是一个 catch-22， 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脱瘾太弱你脱不了，脱瘾太强你有新的瘾，所以是解决不了的。但是在神就不一样，在神就不一样了。我后来去了教会之后，真的烟就戒掉了，而且是一瞬间就戒掉了，因为有了满足了之后，就不需要抽烟来满足，那操，没什么特别。哦，我以前还喝酒呢，抽烟喝酒都喜欢，慢慢一下子就放下来。你的心脏病是有可能，我可能是活该。所以呢，我们要记住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悔改，要记住有这样一个坚定的心。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写道，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有这样的相信，我们就脱开了原来的各种各样的信号，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学识啊、力量啊、还有胜利啊，都可以放下。然后在神里面享受从神而来的学识，从神里而来的力量，以神为本的神。然后第二个事情是讲尽兴，我们要不再背叛，我们要尽兴的享受神。背叛什么意思啊？这就是叫 unfaithful。在婚姻里这就叫有外遇，这个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何西阿书是专门讲这个的。何西阿书里面就讲以色列就像淫妇一样，所以神叫何西阿娶了一个淫妇，然后感受那样的痛苦，这就是神的痛苦。我们就是神爱我们，我们要去爱别的，去跟到处去瞎搞，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的悔改是要从这样的淫乱要回转成为就像恋人一般的亲密。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些年轻人最近在谈恋爱，谈恋爱的时候是很亲密的，对吧？是不会说你干这件事情我干那件事情，两个人站在一起有的时候跟连体婴儿一样，在一起就做很傻的事情也觉得很快乐，对吧？吹个泡泡也觉得泡泡好可爱，是不是这样呢？啊，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有不一般的亲密啊！大家知道最近我们的任叶姐妹把腿摔断了，非常非常的痛苦。大家知不知道脚痛有多么痛啊？ 啊，有人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就算把脚趾头踢在床边上踢一下，我也坐在地上要嚷嚷半天才能坐得下来，更何况是断了呢，还要打上。哎呦，更何况要打上钢钉，骨头上神经很多的，所以刃叶姐妹是非常非常痛。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刃叶姐妹的信心？我看到她，我就跟佳音说：“哼，刃叶姐妹她的腿断了，比我们站立的还要得稳，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大家仔细听刃叶姐妹这几年的见证的话，就知道她是真正的以神为乐。”刃叶姐妹跟神的关系就像依偎在神的怀抱里一样，是这样的亲密。你有这样的亲密，你就有这样的快乐。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看到这样的例子。大卫知道他后来被他的先是被大卫也是一个惨很惨的人，先是被扫罗追杀，后来被他儿子亚撒龙追杀。所以大卫他在失魂落魄装疯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的，他只能装疯来躲过那个追杀。他在诗篇34篇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是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耶和华神要我们的悔改是一个甜蜜的事情，不是一个悲惨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悔改是这样的一个转向。我这次准备着，我就想到我儿子的一个事情。Kevin 小的时候很可爱，也有点调皮。有一次我带他出去玩，后来就走了找不到了。我不知道你们孩子有没有走丢过，孩子走丢是很紧张的一件，我真的非常的紧张，我就到处找他，后来终于找到他了，我就看见他满脸都是笑容的就跑过来。我想这就是我们呢应该有的一个心情，就像走丢的孩子终于看到爸爸的感觉，赶快就满脸笑容的跑过去，这不是一件很悲催的事情，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也有通过这个机会，我再劝大家一下关于十一奉献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十一奉献的时候心里愁苦，觉得舍不得。我最喜欢有一个电影叫《人鬼情未了》，我已经讲过几次了，里面那个吴品，那个人叫吴品，那个人演的那个一个他是一个通灵的人，然后他拿到一张很大很大的一张支票，然后那个人就叫他那个鬼就要把这个支票给那个两个那个修道院的那个嬷嬷 ，OK， 然后数字好大，好多零在上面，然后他给完了之后，那嬷嬷已经拿在手里了，他就这个样子，然后嬷嬷又拉过去，他又拉回来，然后最后这嬷嬷拿过去，嬷嬷一拉过去，就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神要的十一奉献可不是这样的十一奉献，不是这样的。我也经常跟大家说，我觉得说轻了，我要尽量说重一点。经常跟大家说，你不乐意就不要捐了。但我经常说，你不乐意你就有毛病吧。What's wrong with you？ 怎么可能呢？因为十一奉献是转向神的一个福分，大家不明不明白？所以教会不光要讲钱，要大胆的讲，因为这真的是福分。而且我觉得我跟江英刚就体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钱就不再薄着我们了，本来就这样想，这个事情要吵那个，我们就很多年没有为钱吵架了，我们也不再为实验室的钱，我也不为实验室的钱吵架了。我果然拿不到，我也没有以前那么 stressful 了，真的不容易拿到，不过就不薄着我了。你们愿不愿意不再被钱所困扰呢？如果愿意的话，大胆的试一试，看看是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要记得马拉基书第三章写道，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拿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句话有的时候被那些那个叫 prosperity gospel， 那叫什么中文？
哦，成功神学的人拿来借用，说你给神一块钱身份，你是会 ？No， 我可不是这么说的。
哦，我只是说你就会得到真正的福分，你会摆脱钱的困扰，摆脱很多困扰你的事情。你真正的懂得神的爱是怎么样，并不是说神会给你给个100万的，捐的钱真的是捐掉的。我也敢讲，因为反正我们教会里也没有牧师，没有人拿教会的薪水，所以是 OK。就大家真的要十一奉献，是因为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益处要全然献上。好，然后下面是讲敬意，敬意是讲进入头脑，因为前两个都是关于心理和感情方面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没有头脑的，我们不要再自作聪明，而是要敬意的认识神。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回答说，在魔鬼引诱他的时候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是蛮有生命的，在诗篇第十九篇写得非常的美好，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如果我们没有站在镜子面前的话，我们怎么知道脸上有污点呢？如果我们不在神的 holiness， 在神的圣洁里面，怎么会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不小心就混杂在这个肮脏的世界里面？我特别感谢神，上次尼利弟兄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他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你们觉得自己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我当时回答的是，我觉得我是小儿子，因为神一直让我知道我是常常背叛，常常偏离，所以我觉得我是小儿子，而且不是一般的小儿子，是出去了回来之后又出去了，又转了一圈，过两天吃不行了又回来了，诶，待了两天又出去转一圈，我是这样的一个，真是这几乎屡教不改的一个小儿子。但是那天讲完了之后，我发现我不仅仅是小儿子，我还是大儿子。因为我好不容易不背叛了，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变成大儿子，变成大儿子干什么呀？干什么呀？谴责抱怨自以为意啊，又变成法利赛人了。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浪子到法利赛人，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 hopeless 的 cycle 啊？所以我真是感谢那篇道，而且我真是感到就像希伯来书写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我真是愿意大家都能够真是渴慕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语真的能把我们心中的那些罪恶都能够显现出来，都能够显现出来。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罪，我们怎么能离开这些罪呢？对吧？我们要知道，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些知识之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要和我们以前有的知识要能够把它断开来，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我经常听到弟兄姐妹们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明明讲的是世上的事情，非要讲是神说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讲这个不是骂大家，我希望刚才讲的声音大了一点，不好意思，我是说明明是自己的想法，非要讲些神的名。我自己以前也常常这样，我曾经有一次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写了一个一页多纸的 email， 前一段时间我拿着圣经从它调出来，2005年写的，我看完之后羞愧无已，因为都是自己的想法，里面加了两句经文。徐文姐妹笑了，她知道真是这样，真是很可笑，但是当年不知道，真不知道，
当年诚诚恳恳写，现在一看，我的天哪！
但是我们要记住，耶稣说过，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新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保全了。啊，这样有可能是有一定的程序上可能是解释新约跟旧约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旧皮带的话，很多时候是我们一些固有的想法、固有的知识，特别是我们以前抓的很紧，因为人总是要抓一些事情的。To be honest， 没有办法，抓了这么多年的事情，很难放下来。有一件很难放下的事情，这件事情不好意思，我跟大家说句骄傲的话，对我不难，但对很多弟兄姐妹很难，就是以为自己是好人，以为自己是好人。我为什么这么骄傲呢？因为我真的知道自己不是好人。虽然不愿意悔改还是有问题，但是我真的知道自己不是好人。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说的话回到我自己耳朵里面之后，我自己都想踢自己一脚。It's pretty bad。 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任何人以为自己好人的话，真的是，我真的今天要告诉你们，你们都不是好人。没有一个好人，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因为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而且我这次查经真的很有好处。最近我查经查到那个挪亚方舟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挪亚方舟之前是那个耶和华非常的愤怒，地上罪恶极大，终日所想尽是恶，是不是这样呢？看完之后大家就想，然后大水一来，除了八个人全都去了，对不对？就好一点了吧。这次我最近读经的时候，我读到是这样的，创世纪的第八章21节，洪水退了，挪亚的献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还是一样，大水也没能把罪恶去除。 Same same。 所以我真的是要完完全全的要把世上我们已经有的聪明才智，我们已经有的组织能力，我们已经有的身体力量要都放下。放下来之后，然后用神那被世人看为愚拙的方法来侍奉神。这次神感动我跟大家分享一首世上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事情大家都买贝多菲的诗，对，很可爱的一个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的生命、爱情跟自由跟世上是不一样，是不是？耶稣的生命他为我们舍了，他为什么为我们舍命？他是无罪的，我们是有罪的，哪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这里只有要审判别人的，说这个人杀的人要去偿命之类的，我们是这样想。我们也要感谢神，幸亏耶稣没有联系他的生命，他如果活了，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死了。然后耶稣的爱跟我们的爱是根本不一样的。我们爱的都是我们可以爱的人，对不对？哪一个弟兄姐妹能够跟我说我很容易就爱一个不可爱的人？有没有？肯定没有，肯定没有。而且他毫无保留，你们说主耶稣爱不爱犹大？他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对不对？他一样跟他一起吃饭，跟对待提亚斯一个门徒一样对待他，根本没有分别。而且最可怕的是对于自由的这个想法。耶稣是神，是个灵，根本不受任何拘束的。大家最近关在家里梦吧。我们只是在家里待一待呢就梦了。哦，还有没有被身体的那个拖累啊？我有的时候恨死我这个身体了，真的要干嘛干不了，要记点事情也记不住。但是耶稣他明明是一个灵，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有放弃自由的自由，我们有为别人的益处 放弃自己生命的自由，我们有爱不可爱的人的自由。所以我们从整个的理念上要整个的转换过来，不要再为世上的这些风风雨雨来干扰，甚至是要沉在话语里面。但是我们也不是要脱离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在世界是有大使命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进入这个世界，而是要把这个世界中的那些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南辕北辙的那个犹大，他的后悔，凭着自己的力量的后悔，把他送上了死路。因为他从来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时候在那个有一个妇人给主耶稣献上香膏的时候，他说：“哎呦，这浪费多少钱呢？好像蛮合理的，说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但这些想法其实是有罪的，就像这个表面上好的一个想法，里面是有罪的，因为他看清了神，就离开了神。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千万的警醒，我们要认认真真来学习神的真理，我们要知罪，并且蛮有定向的来悔改。最后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不可以闲散，我们要尽力侍奉神。在雅各书第二章写的：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不是空空讲讲的。就像今天早上徐芬姐妹也说你有信心要行出来，就是要花时间，关键就看我们时间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比钱还要重要。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要行出神的命令。在这里我再插入一下，我特别是强调一点，我们真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加入教会，不仅是形式上的加入教会，而是真正的一个归属的，有归属感的加入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我们属灵人的家庭，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使命是通过教会传出去，而不是通过我们个人。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的使命是从教会出来，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身体作为一体，我们的合一，我们的侍奉是彰显神的荣耀的。我们单独一个人是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然后其实加入教会其实最大要使劲的地方是刚才克勇弟兄念的那段经节，我们要尽力做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一些表面的行为，而是心里的事情。我来念一下，再来念一下，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要把力量用在合一上，不仅是做一些外面的事情然后做事情，大家就说了，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但这个不是在神里面我们要尽力做的一个想法。在启示录第三章写道：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我在几年之前讲到也讲到过这段经节，这些经节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你看到没有，首先要知道神说了什么，然后要遵守去行，然后要悔改。为什么要先行后悔改呢？因为我们都不是弥赛亚，我们都不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只要行就会犯错，做不到像耶稣一样的。但这个不是个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会犯错呢？其实我们教会里面从现在到将来都会有同样一个挣扎，因为在神里面的恩典跟公义的完全的结合，我们人是很难把握住的。大家同意不同意？要爱罪人厌恶罪，大家说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吗？非常非常的困难。
啊，然后教会群里面有些声音，然后有些人说啊，为了大家的利益，这个人不能说话；有些人说为了这个人的利益，大家要听他说话。怎么处理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能够做的事就是说，真正认识神的话，然后去行，然后行不出来的时候，或者行完之后说，哇，主耶稣不会这么做，我们再悔改就是。所以悔改是我们信徒的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权利。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能够悔改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大胆的去做，大胆的去行，但是内心里要以神为大。然后因为以神为大，做的时候就应该像神要我们做的，然后就算做不到，我们也可以悔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教会就会越来越兴旺。因为在历史上每一次教会的复兴都是悔改开始的，都是悔改开始的，都是悔改开始的，不是廉价福音开始的，不是廉价福音开始的，不是因为某个人有恩赐，某个人会讲事情。 actually 福音呢，受损的最大的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一个福音运动造成的。那个福音运动搞得无比的好，从感人的诗歌到有力的讲道，到最后怎么陪谈，到怎么上去，怎么呼召，一套东西做的是完美无缺。但是就因此有了大量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神，就变成了基督徒，所以造成了现在对福音的大量大量的损害。真的希望大家要去阅读历史，要知道在神的国里面。但是反过来说，大家如果看使徒行传的话，你会笑的。教会被迫害，兴旺发达；教会被迫害，兴旺发达；教会被迫害，兴旺发达。我不是受虐狂，我不是说我们要受到迫害，但是我情愿我们受到迫害，因为我们的灵命就可以成长。所以真是感谢神啊！真是赐我这样的话语跟大家分享。我们让我们要千万要记住，我们悔改的根基就是认识神，我们悔改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内心。真是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除去心中的偶像，尽心的信靠神，不再背叛，尽心的享受神，不再自作聪明，要尽意的认识神，也不要闲闲散散，我们要尽力的侍奉神。愿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个2022年能够真心的悔改，让我们都能够回归真理，回归到神的爱里。感谢主。